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心理境界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希拉的文章，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惧怕失败。在对待犯错这件事上，我发现儿子比我自由多了。有时他甚至甘冒被打屁股的风险，也要尝试逾越一下那些为他划定的界限。而我自己却往往缺乏尝试的勇气和动力。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学时期竞选班干部，看着女同学们一个个积极踊跃、舌灿莲花的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演说词，我心里虽艳羡不已，口中却嘲讽他们爱出风头，还一个劲儿安慰自己无关一身轻。事实上，我只是害怕失败，害怕在台上说错话，或者害怕一旦落选极其难堪。有这种惧怕的不止我一人，班上的男生们几乎全都不屑于参与这种小丑般的竞选活动。我们志同道合地聚在一起，对台上表演者品头论足，暗自庆幸出丑的不是自己。实际上，我心里明白，这帮台下的嘲笑者和我一样，只是给自己的懦弱找个台阶下罢了。在一篇名为《你可能惧怕失败的十个标志》的文章中，作者列举了十个惧怕失败的症状，包括在紧要关头头疼、胃疼或其他生理症状常拦阻你完成计划等外在症状，还包括对自我价值的担心。如果失败让你担心别人怎么看你，让你担心别人对你不感兴趣，让你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和能干，让你担心令那些你看重的人失望，你倾向于提前告诉别人你可能不会成功，以降低别人对你的期待，你就是一个害怕失败的人。对于这些描述，你也心有同感吗？一位知乎网友挣扎而痛苦地说道，失败让我恐惧，让我感到痛苦，无法忍受，真的无法接受失败，无法面对。想要不失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凡事都提前准备好淡然的心态，随时准备迎接失败，反正没想过要成功，无所谓的样子。任何时候想的不是坚持到底，想尽办法解决问题，而是总想着不去在乎，轻易放弃。没有什么比放弃更容易，也没有什么比逃避让我心里更好受一点，至少看上去是这样。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，问题可能愈演愈烈，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，但是没办法，随他去吧，大不了一死。这段真实的自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年轻人流行的佛系，或许与惧怕失败有关。输不起的病症其实不仅如此，也包括因过于追求完美而焦虑不堪。很多人都发现，完美主义和惧怕失败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。哈佛幸福课导师泰勒·本·沙哈尔认为，对完美主义者来说，通往他们心之所向的地方只有一条路，并且是笔直的。他们无论对待自己还是他人都非常苛刻，他们很难接受自己犯错或失败。台湾歌手蔡依林评论自己的过去时说，我是要做就要做到极致的人，比一般人还疯狂。 但最近的采访中，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深受完美主义之苦。以前追求完美，让自己活得不像人，因为永远追不完。他无奈地自嘲，追求完美就是一个 bullshit。 实际上，惧怕失败不仅使自己变得疯狂，也将这种疯狂传染给别人。在一期综艺节目《少年说》中，一位四年级的女生说自己的妈妈有所谓的五不准原则：不准抄错题，不准看错加减号，不准出现一目了然的错误，不准不认真，不准写错数字。女孩说，妈妈的五不准让她每次写完作业都紧张和害怕，完全没有心思写作业。面对女儿希望妈妈取消五不准的哭诉，妈妈却淡定地回答，在我眼中，女儿是最优秀的那一个。如果现在这些小错误都改正不来的话，错过了将来的目标怎么办？追求卓越当然值得鼓励，但一味苛求完美却常常成为孩子成长中的噩梦。父母剥夺了孩子天然就应该拥有的失败的权利。孩子们是通过失败学习的。惧怕失败使我们走向两个极端，一方面畏首畏尾不敢尝试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惧怕失败，我们变成拼命三郎，陷入苛求完美的泥沼。在谷歌上输入 Fear of Failure， 结果出现很多以克服对失败惧怕的某种方式为标题的文章。很多文章建议我们降低标准，既然达不到理想中的完美会使我们心里受挫，倒不如放弃对完美的追求。为了治疗对失败的惧怕，似乎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降低完美的标准，不去追求成功，将成功的标准从100分降低到60分，那么个个都是赢家。可是这个做法在许多领域里显然并不适用。在美国，经营一家卡车司机训练机构的琼·鲍尔斯就举例说，许多重大事故就是因为人们满足了 99% 的好而导致的。就他自己的职业来说， 99% 的安全则意味着有人在车祸中丧生。如果医生诊断的正确率只有 99.9%， 那么你一定不希望自己是被误诊的人。在他看来，人们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为了避免失败时自尊心会受伤，而宁可降低对事物的标准。这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症状而非疾病本身。我们真正应该着眼的是直面惧怕本身。人们甚至不惜提供虚假的成功，给人廉价的安慰。鲍尔斯提到，在俄亥俄州某高中把 30% 的毕业生评为最优秀毕业生。难道真的有72个学生并列第一吗？2017年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赵雨思，当年曾发视频分享自己从一个小学只考30分的学渣如何蜕变为美国高考状元。近日他被曝光陷入美国最大的大学录取腐败案中。据媒体披露，父母为了让他进入斯坦福出了650万美元的巨资，堪称美国史上之最。而很多涉案的家长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，都编出各种借口向孩子解释录取过程中的蹊跷之处。当我们审视所有惧怕失败的原因，会发现存在一个普遍的根源。我们害怕失败是因为失败可能给我们的自我价值带来伤害。我们并非害怕失败，而是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。很多人因此给出建议，克服对失败的惧怕，要看到失败的价值，将失败视为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这是正确的，但还不是根本的。克服惧怕的最根本方法是找到不被成败左右的自我价值。在克服惧怕的心理治疗过程中，如果我们只是寄望于降低完美的标准，以至于可以自我接纳， 或者只是借着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来给自己喝一碗鸡汤打气，我们就错过了认识自己的绝佳机会。美国辅导心理学博士爱德华·韦尔契自己曾饱受惧怕失败之苦。高三的时候，他曾是某个奖项的候选人。在奖项公布之前，韦尔契害怕自己会得奖，怕得要死。他想，如果我往台上走去，同学会怎么看我？我走路的姿势会不会很奇怪？我到台上会失足滑倒吗？会不会有人觉得我像一个小丑？他甚至祷告上帝不要让他得奖。而当他得知自己果真没有得奖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反应，松了一口气吗？才怪，我反而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完全的失败者。大家都知道我被提名，但别人是得奖者，我真是个失败者。韦尔契真正关心的是他的自我，因此他企图通过以后更加努力以证明自己有得奖的能力。但心病却只能被应付过去，而无法被治愈。韦尔契观察到我们的文化似乎在隔靴搔痒，失败容易导致孩子们的自尊心低落，我们就想方设法帮助孩子避免遭遇失败。结果我们灌输给孩子这样一种观念，无需努力就可以得到赞许。但真实情况是，导致自尊低落的原因既不是追求完美，也不是失败，让自己的价值被外界的认可所决定，认定他人可以掌控我们对自己的看法，这才是造成自尊心低落的首要原因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中，这种文化倾向于嘲讽与藐视他人的失败，对失败者极尽轻蔑之能事。我们自己也在其中被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，我们的羞耻感和自我形象悄然被影响。克服对失败的惧怕，最重要的是要从这种文化中解套。我们需要超越文化，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来源。因此，韦尔契说，所有惧怕人的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人是很大的。因此，逃避惧怕人的陷阱，第一步就是要知道神才是大而可畏和荣耀的，而人不是。只有获得了对自己身份的崭新认识，才能获得足以对抗失败之恐惧的崭新能力。从某个角度看，基督徒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。我们不仅接受自己可能会失败，更接受自己在上帝眼中原本就是个失败者。至少在获得神的喜悦这件事情上，人是彻底的失败者。圣经并没有试图降低上帝的标准来为我们做心理按摩，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每个人都是不达标的罪人，在人眼里毫无良善。但同时，上帝也没有简单地给我们贴上一张失败者的标签，使我们永世不得翻身，或者拿着鞭子在我们身后追赶，直到我们努力达标，考试满分方才罢休。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上帝自己成为人，为我们达到一切完美的标准，并将他所成就的一切算作我们的。我们这些失败者之所以面容带笑，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善于反省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让自己变好了，而是单纯接受了耶稣为我们牺牲的事实，从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，最终解药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文化。我们不再将成功和失败与自己的价值捆绑在一起，相反，我们的价值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成败，只在乎耶稣牺牲生命所付上的赎价。圣经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门徒叫彼得，他身上最吸引人的故事不是他可以神奇地医治人的疾病，而是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有着明显失败履历的人。他最严重的错误是曾经三次否认耶稣。按照今天通行的文化标准， 彼得的门徒资格应该被取消。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再次找到这个一败涂地的门徒，接受他的背叛和羞耻，一连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耶稣的意思似乎是，我如此爱你，你愿意如何回应？恩典使彼得回归，这种恩典有多大的能力？当我因为失败而被嘲笑时，我可以说，别人看到的我的失败，只是我所有失败的九牛一毛。我所受到的嘲讽，比起我应该遭受的还是太小。但重要的是，耶稣已经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的自尊告诉我们，给我一个新的机会，我可以做得更好。但恩典更美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失败，使我们应该接受死亡的审判。耶稣不仅仅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他给我们他自己。现在我们不再在自己的完美中寻找满足，而是以我们虽搞砸了一切，但耶稣仍有恩典而得到喜乐。在上帝那里，基督徒得到稳固、安全、根本的喜乐，这是我们不惧怕失败的根本原因，因为我们不容许成败定义自己，更不接受别人因此对我们的高抬或贬低。失败常剥夺我们的尊严，而成功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。当我们的自尊系于成败而不是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将更多遭遇毁灭而不是建造。 C.S. Lewis 将离开上帝的自尊定义为骄傲。我们的价值全然在乎创造并拯救我们的上帝，当我们离开他，用成功建立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这就是骄傲了。不过正如路易斯所说，有时自尊也可以在表面上起到积极的作用，送给我们一些小成功。骄傲能经常用于限制简单的罪恶，老师常常利用孩子的骄傲，或他们称之为自尊，使孩子行为得体。很多人克服懦弱、贪婪、脾气暴躁，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样有损自己的尊严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开上帝的自尊值得追求。路易斯接着说，魔鬼笑了，只要能在你心里树立骄傲的独裁地位，他很乐意看到你变得贞洁、勇敢、自制，正如他会乐意看到脚上的鸡眼痊愈，只要你允许他以癌症作为回报。因为骄傲就是属灵的癌症，它吞噬人的爱心、满足甚至常识。我们如何将自己从惧怕失败的捆绑中解放出来？答案就是认识上帝。在上帝里，你遇到各方面都比你无限优越的一位。除非你这样认识上帝，并因而发现自己和上帝相比一无是处，你就根本不认识上帝。上帝想让你因谦卑而喜乐，他让你感到无比轻松，因为你终于从捍卫自尊这类蠢事中解脱出来。我这个站在台上就紧张地发抖，生怕成为别人笑料的人，有一天上帝呼召我站在讲台上讲解圣经，我心中没有一丝雀跃，满满的都是惶恐。坦率地讲，与其说是因为我敬畏上帝，不如说因为我害怕自己把事情搞砸了。我期待自己可以口若悬河，讲得大家心悦诚服，越是如此就越担心自己张口结舌，语无伦次。我关心自己在听众眼中的形象，因此我努力预备讲章，更多是希望避免自己出丑。但对于一个从未上台讲话的人来说，无论如何预备，都无法缓解内心的恐惧与焦虑。我被逼到上帝面前哭诉，上帝啊，我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害怕。当我这样与上帝较力的时候，上帝用对摩西说过的话对我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 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句话既是鼓励又是责备。上帝一方面应许会将我所需要的口才智慧赐给我，另一方面上帝的意思是，你为何这么关心自己呢？你为何如此在乎自己讲得好不好？为何如此关心你在别人眼中的评价如何？你为何把自己看得如此重要？难道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吗？尽管从惧怕失败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但借着注目上帝，我终于开始如路易斯所说的，从捍卫自尊这类蠢事中解脱出来，不再为此整天闷闷不乐和焦虑不安。毕竟我不需要变得尊荣而伟大，我所服侍的神才是唯一尊荣而伟大的那位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